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想问一下吴鼎，你是不是觉得像这种他们从自身缺陷出发的去让观众释然的感觉，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有天然的优势？就像那种演戏，他们是本身天生就是帅哥美女，但是在脱口秀里面可能残疾是一个他们的像帅哥美女的优势呢？
这个就回到其实最开始咱们那个提问，就是说为什么好像现在自嘲的很多，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在线上你就是这个就容易被人记住，就是我讲我自己，大家说自己的最大的困惑嘛，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印证了我之前的那个回答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确实在这个残障这个赛道里现在也是挺拥挤的，因为我跟这个我们自己，我跟黑灯关系特别好，然后跟小佳关系也很好，我们自己私下也开玩笑嘛，也开玩笑说现在这个赛道也越来越卷了。私下有些时候过分说，感觉节目组都有这个指标，每年一定要找一些身体有问题的朋友们来
讲。对，今年不是有那个冰雪也来了吗？我觉得他也很搞
笑。雪冰大哥
啊，对，
对，他是那个
按照英文的说法叫冰雪是吧？填过来，按英语语法，
他是因为那个小时候遇到事故嘛，就是只有一条胳膊嘛，所以
高压电
这个其实是也不太一样，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变化，因为前几年的话大家也是稍微有一点，其实线下他们最开始这些朋友讲其实是相对吃亏的，因为观众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在线下演，观众看到会咯噔一下，就是心里会紧张一下，因为说你说我笑还是不笑呢，就是我笑的话，我不笑的话，我笑的话会显得是不是我这个人不太善良或者是不尊重别人，但是我如果不笑的话，那他的工作就是让我笑，那我不笑是不是他更难过呢，就是这个会让观众有一个怎么说心灵的挣扎吧，所以就需要用更幽默的方式去消解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首先就是要直面这个东西，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我们一起指出来它，然后说 OK 放心，我这个问题是什么什么样，我给你讲，把它讲出来，然后让大家接受你，然后去再接下来去讲更多东西。所以黑灯去年的专场他讲了很多，比如说这个社会上有很多那种设施是其实对盲人很不方便的，对一些残障人士，然后他去年还是今年讲那个应该去年讲那个不锈钢盲道，就是说这个很不合理，因为下雨会
反制，反制，
对，然后马上这个很多地方就开始就因为他这个表演，很多地方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去做修改，然后就是由一个地方开始好，很多地方大家都说哦，这个原来是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然后就赶紧去更换掉，这个就是更大的意义，我觉得非常好。
说到刚才自嘲或者说剖析自己，来把自己剖开给听众看，跟听众交流，可能会不会这种活生生的我们更容易让听众产生共鸣，就是他会产生共情心和同理心，就他更愿意接受这样不完美的人。我们是拒绝完美的，你看不管现在这个拉布布也好，还是脱口秀也好，就是刚才我们讲到我们自己当中可能我哪一方面的技能短缺，或者说我个人的这个生理方面有哪些方面不是这显得特别的优秀，这会不会让大家更容易产生这种共情或者同理，所以这种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追求的这种真实不完美。李老师有没有这种觉得，就是从拉布布也好到脱口秀，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这种还不叫反叛吧，他就是感觉更愿意接受更真实的东西，更接地气的，更能够比较趣味的东西多一些，少一些滤镜的东西。
是的是的，我觉得可能在咱们这个时代，就是这个人们的这个思想显然跟时代是有紧密相关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几点，我是同意的。可能在现代的年轻人和以前的那些不太一样，就是说他们就像对于这个拉布布也好，对脱口秀也好，他 对时尚或者说对现代流行的一些东西的追求啊，比以前显然这个方面要强势很多，或者说更容易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吧。那布布呢，我说到这一点呢，这个当然这个一阵风的啊，这有点好像有点过去了。前天看到一个笑话，说那个一个女的得意洋洋的在办公室里边跟别人夸耀，说她自己炫耀吧，对吧？
嗯，
这个以9999的价格买入了50万的拉布布，然后说等涨到100万以后呢，她就全部出手。旁边那个评价是，我仿佛看到了地狱啊！当然后边这个就是把钱交给她。交给这个女人，就是她是这样说的啊，我的原话没有说清楚，就是她老公把她家里的所有积蓄全部交给她去炒这个拉布布，然后给了她50万，她买了50万的拉布布，最后她说的，我等涨到100万以后我就全部出手，当然她肯定等不到了，很快这个拉布布的这个价格就下来了，这个当然就也是一个段子啊，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年轻人在这个方面他们可能更为需要这些东西，就是说他这脱口秀也好，或者拉布布也好，时尚也好，他戳中了可能某种意义上说是年轻人生活当中的一些痛点，他们可能需要吐槽，他们喜欢这种时片这种碎片化的一些这种时尚的东西啊，然后同时呢也满足他们的一些表达欲吧，就是脱口秀来说啊，和价值的观的一些认同，而且关键是这样的东西相对来说像脱口秀，我觉得它轻松无负担的一种娱乐体验，它不像其他的那些某些电影啊或者某些高雅的古典音乐啊，它需要一些基础啊，你没有一定的基础，也就文化的隔阂嘛，你不太看懂。而脱口秀它的这种现场体验方式啊，这种互动交流的方式，这些都提供了这个其他的某些艺术达不到的这种情绪价值，
就情绪价值哈。
哎，对对，我要说到这一点，确实我觉得脱口秀的情绪价值，这个真的是顶天了，啊，这一点来说，很多艺术真的都是比不到的啊。
我觉得各方面，如果说一个人他这个脱口秀又是针对自己的这个人缺陷，然后去讲脱口秀，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有局限的。如果是一直这种风格的话，应该是不是特别的。创作这种资源就源泉啊不会特别多。你看比如徐志胜也好，他以前他用这个发型啊什么自己的长相啊、嗯、但是如果你那个发型一变，就感觉他只能去做影视了，对吧，当演员去了，对吧，然后你像贾玲他一减肥，你说他的这个就没有了。如果说你一直消费自己的这个某些缺陷，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还是靠一个创作的这个多元化，啊，内容的这个丰富化，然后呢，让大家每次都感觉有新鲜的感觉，不是只是消费自己的缺点或者缺陷，还是有局限。
前两天正好看到一个短视频，还有人在说徐志胜全家共用一张脸，这可能就是他的特色，包括他的说话的口音，大家更容易记得住他，也要有一些个人的特色在里面哈。刚刚听的是 Will 在笑是吧？
啊，是。
嗯，我估计你刷到那个短视频了。
啊，我刷到了，哎，我也是网上冲浪的
24级高手，
对，5级冲浪。然后刚才主持人说问屋顶问题，我其实准备了很多很多问题，但我知道时间有限嘛，所以有时候我就
我们几个你先问嘛。
啊，没事，你也屋顶你可以快问快答，你也可以简单说，都可以。我就说一个是，
请问快问快答和这个简单说有啥区别？
啊，考虑时间关系嘛，就是一个是你觉得。上综艺是脱口秀演员的归宿还是副业？
我觉得是副业吧，但是我觉得看你想当什么，你是想当明星还是想当脱口秀演员？
因为你看徐志胜他现在就是等于是变成了综艺的专业户，那么你觉得他是会成为像我们脱口秀演员的一个模板，还是说每个人脱口秀演员有自己的发展，会成为什么比如线下的主理人啊，还这些你会怎么做？如果说你不讲脱口秀的话，你会去做什么？
嗯，哎，我想过这个问题，我感觉我啥也干不了，我好像只能干这个。
你不是
没什么
是
没什么别的能力了已经？
你不是开桌游吧吗？我记得你。
哦，
把人副业都摸清了是吧？这是
他在另外一个节目上说过他，想开
这个这个就是哎，这就是我们最近在尝试嘛，就是是这样的，因为脱口秀在国内大概你往就是最多也就十几年嘛，其实就是从硬要算最多也就十几年，他我感觉他还没有定型说这个发展的路，他不像美国就是已经有很成熟的工业体系了，就比如说我可能去先在线下小剧场讲，然后再上当地的 talk show 节目当表演嘉宾，然后再可能在网上签约什么，然后出专场，然后有自己的深夜秀那种，这个就国外是有很标准的一套那个工业流程的，国内就是没有，大家还是在摸索，就是看你的上限能到哪，你可以做哪些方面的尝试。你像可能智胜和那个王冕这种算是走的比较远的，然后可能尝试的现在多一些，那可能大家以后也可能会有其他的尝试，所以我觉得这个真不好说。我自己我们很多朋友都也在做新的尝试嘛，所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综艺只是你工作中的一部分，甚至不是很大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它传播的最广，最容易被看到嘛。
但是有没有想法，就是说我看这咱们很多顶级的这个脱口演员，比如黄西呀、是吧，李诞呀、是吧，包括呼兰，不甚至连李建国都是理工科的这种高材生也好啊，或者说是学这个理工的啊，那吴鼎也是学理工的对吧，那是什么这那有没有可能对咱们脱口秀讲到一定程度，有没有想法这再回归科研呢？
回归科研，我是觉得这个这个理工这个东西，这好多人其实都大家也国内也是早就发现这个现象，其实我们有聊过，好像有很多朋友研究过，其实是因为可能就是本身有很多东西，有很多类的段子，它可能逻辑性比较强，然后就比较偏向于理工科平时的那种思考方式，所以会相对来说可能理工科学生会对这个做的多一些，但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能力，比如说不光是你的逻辑文本，你的表演方面都是你组成的一部分，那只是可能从刚上手来说，你刚开始学写段子写文本来说，可能这个理工科的那个逻辑思维就是那种思考方式会适合一些。
你这个时候刚才说的这个什么这个有些表演嘛，因为我接触过那个这个植物油，我不是你知道他
啊，我知道我知道
啊，他也在咱们悉尼也参加我们的这个表演学习，他因为是理工科嘛，然后也不是文科，或者是跟那文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就是表演也没太大关系，但是他们也在提高自己的表演的能力，就是说表演这在台上的这舞台的表现力啊，然后还有的同学问我，就是说，我在舞台上，比如说我这个表情啊、眼神啊，然后面部表情太多，然后怎么去，肢体语言怎么控制，然后怎么恰如其分，是因为什么我这个表情的比较碎啊，这是怎么回事儿？啊，但是我看你有些表演的一些漫才的一些，或者说有些像很像短剧的一些这种表演方式，就是这个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有些综艺的是也有表演训练营啊什么，这也做很多的培养培训是吧？然后你在这方面有没有担心？就是说你在就做一个段子之后，是对着镜子练无数遍，然后看自己的表情控制啊，然后动作呀不能太大，然后也不能看不清楚是吧，也还能恰如其分，是有这样的训练呢，还是就是随意的，我是怎么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
第一开始是就是刚写出来，比如说上开放麦试，就是凭感觉，就是你感觉这该怎么做，然后你试了几次以后就会根据它的效果去调整，比如说我可能放大一点过效果好，或者是内收一点效果好，然后后面可能会看录像，就是自己看那个东西舒不舒服。但是我个人或者我们很多其实是没有那个表演训练背景的，大家还是在凭那个经验和感觉判断，没有一些可能理论指导方法去修正自己， 所以其实最近这几年很多脱口秀朋友演员也都可能考虑或者去参加一些表演的训练，就是我们要更专业的去让自己全面一些。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